第十七集。外贸做了几年以后，商场也混够了。那时嫂子提议要回锦溪的老家，锦溪有家里的祖业在，陶哥便顺从了年轻貌美的媳妇的旨意，在锦溪开了这家苏州人家饭店，一待就是十多年。我问他，这个镇子这么小，这么安静，也没个娱乐活动，你开始能待得惯？陶哥回答得很直白，说男人嘛，不就那么一回事儿，吃过猪肉，见过猪跑，一辈子过来了，安逸开心就好。我十几年前来到锦溪之后，就很少离开锦溪了。你看我几乎天天都是这样，早上起床去进点菜，吃点早饭，然后过来看店，差不多中午了又要忙活起来，下午两点客人都散了，就开始打打麻将，打到下午四点半，我们就得开始吃晚饭了。我们晚饭吃得早，还没等吃完呢，客人们就要来吃饭了。一直到客人们逐渐散去，晚上八点钟左右就再打打麻将，打到夜里十一二点，回家洗洗澡，躺床上看看电视，我们一天就是这样的，也没觉得多辛苦。我也不想这个饭店开多大，就算是那个老宅，我也是为了朋友来这里玩，住宿方便才开的。你没见我那里面家具都是红木的，跟居家完全没啥区别。一般客人去住，我还怕他们磕磕碰碰，再稍微没点素质的人用我的红木家具开啤酒瓶，这一磕他是不要紧，把我红木家具损坏了怎么办？所以我并不想太多人去住。唠唠叨叨地讲了很多，一个六零后的江南男人的一生就这些话概括了。五六十年的时间转眼就过，以前一矫情说时间是把杀猪刀，可我也没见那刀把陶哥砍得面目全非，反而是棱角没了，只留平和如初。其实陶哥最喜欢聊八卦了，我压根没想到他是这么喜欢八卦的老男人。看我是在文娱圈子里瞎混过，便问我是否看过某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，我说看过啊，然后他给我描述一人，具体怎样咱就不说了，然后问我是否有印象，我说还成吧。我听着他巴拉巴拉的给我讲，问我现在的人怎么都这样，我憋笑着掏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，然后给了陶哥，说你要是想知道答案，你就问他本人吧。陶哥倒是很淡定，已经忘记他开口是怎么聊的了，就记得他后来竟跟人家姑娘聊得还蛮开心，简直就是一活宝。酒肉雷感情，以后我再上麻将桌的时候，他就帮着我说话了，就算我出牌再慢，偶尔相公也不至于被大伙轰下台了，好歹也能一打到底。太阳出来的那天下午，我叫上楚青，两人颠颠往古窑走。到了古窑，一片繁忙景象，十几位大叔大妈正在往窑炉里装砖坯，他们戴着厚厚的手套，腰上用厚厚的麻布裹了一层又一层，像是在腰上套了个轮胎。他们分工很清楚，一人用推车把砖坯运到窑炉外面搭建的棚子里，其他人再把推车上的砖坯抱到窑炉里整齐地码放好，那轮胎就是为了搬运砖坯时方便。他们管还未烧制的砖叫生坯，大的生坯有半米宽，七八厘米厚，一块就得有个十几斤重，那就是传说中的金砖。我随身带着香烟，为了沟通好关系，很自觉地给大叔们挨个儿发烟。大叔接过烟之后，旁边的大妈们眼光很期待，这倒让我有些诧异，又给大妈们挨个儿发了一根，没想在江南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吸烟的还真不少。楚青在旁边做翻译，幸好搬砖的工人都是锦溪旁边乡镇的人，沟通起来并不是很麻烦。窑炉远看像是一馒头，他们称馒头窑，烧制的产品有蝴蝶瓦，各种尺寸的金砖，大块的金砖出厂价能卖到100多块钱一块。 以前的金砖除了烧制之外，从头到尾都是纯手工制作，现在做生坯直接有机器压制，压制出来以后要放在空地上阴干几天之后才能搬进窑炉里面烧制，否则就会开裂，容易烧制成残次品。让我惊讶的是，金砖在烧制之后工艺才算刚刚开始，要进行分拣挑出残次品。他们管刚出窑的金砖叫半成品，半成品要经过手工打磨，再把金砖的棱角磨得光滑整齐，不带一丝的瑕疵，然后再浸泡到桐油里面，捞出之后再次进行晒干，一块完整的金砖才算成型。所以大的卖到100多一块，确实物有所值。我们去的时候，他们装窑已经接近尾声，一位大叔告诉我们马上就要点火了。我去看烧火的木料，以为会有些门道，没想到都是些加工衣服剩下的边角料。我纳闷，难道金砖是黑色的，就是因为用这些个废料熏出来的？大叔说不是，以前都是用锯末跟木柴，但是不耐烧，这些服装废料比较耐烧，而且价钱也比较低廉。至于金砖的木黑色从何而来，则是一种古传的特殊工艺。一炉金砖总共有上万块，烧制的时间要将近一个月。从除湿开始，窑炉里的温度只有200-300度，再慢慢加火，窑炉里的温度要上升到500-600度，这整个过程大概需要4-5天的时间。直到温度升高到700-800度的时候，窑炉里要保持这个温度20多天的时间，期间还有各种程序，最后等20多天过后才熄火。等到窑炉里的温度慢慢降下来，这个过程还需要3-5天的时间，最后出窑还需要2-3天的时间。告诉我这些的是一位胖胖的大哥，楚青对这些也很感兴趣，说自己长这么大还真没怎么注意过烧制金砖的过程。我问大哥是不是这边的老板，大哥含蓄地笑了笑说，不是的，我是旁边养鱼的。这让我有些傻眼，一个养鱼的都能告诉我这么多，还挺详细的。我问他具体还有什么工艺的时候，他便很无奈地说，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了，不过他们每天都有盯着火炉的师傅，你可以问他们，窑炉一旦生火以后，他们就不能断人了，要24小时轮班盯着窑。聊着的时候，搬砖的工人们已经陆续散了，挨个儿过来跟我打招呼说再见，没想就是一根烟能换到10几声再见。我跟楚青离开的时候，窑炉里的火已经升了起来，在想着窑炉里那10000多块的金砖，心里很是期待，跟楚青约好一起再来看出窑。其实回到镇子里我也没啥事儿，楚青自然有正事儿可做。我坐在他家书房里也无法静心看书，只听他巴拉巴拉的法语讲得那么溜，想想自己当年考个英语4级都没考过，唉，差距太大。楚青说我在旁边他不好安心工作，又怕怠慢了我，便把我轰出了家门。出门走在沿河雨棚下，看到河里的乌篷船划来划去的，好不羡慕，天气又是那么晴朗，便决定去昆山买船，跟陶哥打了声招呼。陶哥摘掉眼镜惊异地问我，你真的要去买那个橡皮艇啊？我说是啊。我一个人跑到大众面馆的十字路口去找车，我在这儿一直没见过什么正规的出租车，都是些黑车，谈定价格便往昆山赶去。路上跟司机扯了半天，问我有没有去过千灯古镇、周庄啊什么的，我说没有。听我这么说，他便放开了讲，说其他古镇跟这儿没啥两样，还没这里安静原生态呢，不建议我去，说去那边的都是些不懂江南的人。我也赞同他讲的话， 不过就是讲得太绝对了，说自己过几天还是要去看看的。我把买船的事儿讲给司机师傅听，问他晓不晓得昆山哪儿有店能买橡皮艇。司机想半天才憋出一个地方，但是不确定有，于是就决定朝着他说的那地儿奔去。